啊，那么他的基本原则就是用他相关的事物来比喻那个本物。啊，因为时间关系，我只看一两个例子。啊，我们看这个以赛亚书二十二章，以赛亚书二十二章。二十二节，二节，我必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肩头上。这个钥匙是指他什么？真的把钥匙放在他肩头上，这个钥匙跟什么东西有关系啊？通常一个有权柄的人，他就是掌管钥匙的。所以从钥匙都转移到权柄啊，所以你在洁净上面的时候是把权柄放在他肩头上，他得着权柄。所以同样在利未记讲到刀剑，二十六章第六节，这个刀剑通常跟什么有关系啊？战争转移。那么使徒行传第二章讲到他们就说别的方言，其实方言这个字在原文是 tongue、啊、希腊文是 glossis， 原文是舌头，他们就说起这个舌头的话。所以有教会像新约教会，他们的方言呢，他说因为原文是舌头，所以什么是方言？方言就是舌音，滴滴答答滴滴答答的。哇，有一次有一个新约教会的弟兄拉我去他们的教会，我们现在一起用方言祷告。哇，结果是什么方言呢？我大开眼界，就是用舌音滴滴答答滴滴答答，把我吓得不得了，我就快跑了。因为不想他们大大什么奇怪，然后他们的解释说这个方言原文就是 tongue， 就是舌头，所以我们方言就是舌音。哇，讲的很有原文的根基哦。但是我们假如了解这个转喻，这个 metonymy， 其实这个舌头跟什么有关系啊？跟语言有关系啊。所以我们中文圣经是翻的方言 dialect， 不是在那边讲舌音。因为在整个的上下文看到当时这十五个国家的老百姓，他们听不听懂他们讲的东西啊？不是听他们在那边讲舌音滴滴答答滴滴答答，不是，是语言啊，是 language dialect。 但是原文的确是用 tongue 这个字，因为 tongue 就转喻到语言，是指到语言方言、啊、所以你说懂原文，但是你不懂得解经的原则就很麻烦了。他们真的有原文、啊、他们读经也很用心、哦、你看原文是 tongue， 所以方言是舌音，舌头的音。 No， 方言不是舌音，方言是一种的语言，听得懂的语言、啊、是方言，别国的方言 dialect、啊、那同样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七节讲到隔离的人，这个隔离的人是指到什么人呢、啊？犹太人。因为隔离跟犹太人是关联在一起的，只有犹太人他们行隔离，就转喻说明代表是犹太人。像诗篇第九章十二节讲到流人血，这个流人血是指的什么？不是真的给他流点血、给他输血，不是，杀人啊，转喻过去啊。所以像这些其实我们在中文圣经的时候就要把它翻译的时候就翻更具体一点，就不要说流人血啊，年轻人看不懂什么叫流人血，流人血有什么大不了？流人血是指要杀人啊 ，murder。 好，第六，圣经也用很多的人格化的描写，所以大家看到圣经里面描写神的膀臂，不是真的神有膀臂，这个膀臂是把神的力量人格化，好来表达神的能力啊，把这个神的能力人格化，就描写是神有膀臂，因为膀臂带着能力。那甚至圣经把一些的感情啊情绪把它人格化，比如说雅各书第一章十五节，私欲怀胎，私欲怎么会怀胎的呢？把它人格化了，看到吗？把这种的私欲情欲把它生动化，生动到个地步呢，好像有生命一样，会在你里面怀胎的，然后我们就听得懂了，哇，你让这个私欲继续在你里面保存保存，去摸它，去思想它，去享受它，哎，糟了，私欲怀胎会生东西出来的，会生出罪来的，所以千万不要让罪一直在你里面私欲怀胎，去享受这些好像电子的色情的东西。他们现在在做所谓调查，蛮多的传道人被这个网络色情在捆绑，很严重的事情，没有人知道，关在房间，对不对？让私欲怀胎生出罪来啊！所以把一些的感情情绪把它人格化，显得很生动啊，来让我们去明白。那同样箴言书第八章描写智慧，看到吗？ Wisdom， 你发现箴言书描写这个智慧，把它不但人格化，而且把它神格化。的确，当我们从信约的角度讲到道，太初有道，这个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个道就是类比智慧啊。所以在旧约我们看到这个智慧的人格化神格化，就是神的第二位。那当初的描写也是透过这个人格化，然后更进一步把它神格化啊。那当然是透过转喻，智慧就转喻到神跟神的道。好，那我们很快就把这个非字面表达法啊，能够有一些的说明。那么假如你想在这方面更多的研究啊，在我们一开学的时候的 bibliography 里面，参考书目录里面有一本书叫 Figure of Speech 啊，在后面的 reference shelf 啊，你可以找到这本书，那么厚的啊，那里面好多的啊。对了啊， Roger， 把它要不要拿钱来一下，我在镜头给大家看一下，拿钱来，拿钱来，谢谢。然后我在讲义上面很多的资料都是从这本书里面，好，我们镜头看一下，那么厚的一本书，好，所以这本书很可惜没有中文翻译，啊，假如谁想做点贡献呢，把这本书翻成中文，啊，就可能要翻个一两年了，那么厚哈，然后我这边的很多的资料从这本书啊，就是摘录下来的，好，我们再看成语。那成语的这些资料也是在这本书里面找出来的啊，就是说在当时的犹太希腊的背景，他们的一些的 usage， 一些用语或者成语啊，有他们的含义，特别的含义。那这里第一又碰到这个举喻法啊，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其实这个所有是代表大部分跟许多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一节，第八章第一节，论到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在原文是 all, we all have knowledge. 啊，我们都有知识。其实这里是用了一个举喻法，是指到大部分，啊，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有知识，啊，不是每一个人，啊，都有知识。那上面也有列了一些例子哈，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十五节啊，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百般的忍耐哈，是直到许多的忍耐啊。原文虽然是 all， 其实是讲到许多的忍耐。嗯，那第二，圣经常常用这个 blessing 这个字，这个祝福。好，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创世纪三十三章，那从这个角度呢，我们会对神的祝福呢有一个新的看法。因为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什么叫祝福？创世纪三十三章十一节，好，我们一同来读，求你收下我带给你的礼物啊！注意礼物这个字啊，你只要查考一下原文，或者说看 King James Version 怎么翻，有没有有 King James Version？ 这个礼物其实原文是什么 ？My blessing， 这个礼物原文是祝福啊。所以在这里是讲到我带给你的祝福。这个祝福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在他们犹太人的观念，祝福是什么？看得见具体的礼物。怎么翻
？New King James，
他怎么翻
？Please take my blessing.
Yeah, even New King James blessing. 所以，假如我们了解什么是祝福的话，我们就不要超属灵，以为我们求神的祝福就是灵里的祝福，平安喜乐，然后将来在天国为得赏赐。神的祝福是什么？具体的礼物，就好像诗篇所说，他用美物使我心得以知足。神要把许多美丽的东西、美丽的祝福、礼物，啊，要赐给我们，啊，要我们经历生命经二十八章，就是具体的祝福，啊，所以不要以为基督徒就是只有属灵的恩赐、属灵的美德，其实是祝福，神的祝福，他的 blessing 是给你礼物，很具体的礼物。那第三，我们来看这个马可第四章第二节，耶稣就用比喻教训他们。这个教训这个字，我们再注意《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二节，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啊，教训在他们犹太人的观念，不是单单好像是一个教训，好像在那边训他们，其实是直到一个的讲论啊，教导，遵守使徒的讲论啊，是更广义的，而且是在一个聚会当中啊的一个讲论。第四，讲到吃跟喝的问题，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六章五十一节，约翰福音第六章五十一节，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不吃这粮，就必永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要吃的粮就是我的肉， 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然后后面就讲到，吃我的肉喝我的血的人就有永生。啊，这个吃跟喝不是字面的好像这样去吃跟喝，在他们犹太人的成语的观念，吃喝是指到一种的领受跟享用接受，来享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他的救赎保血的功效。对，
所以说吃肉喝血这也是一表，真的是这样，就是一表，就是犹太人他一个特殊的预表。
对，就是一个这个预表是知道一个享用啊，因为吃喝就是一种享受啊，我们享用接受啊，领受这样的一个的恩典啊，耶稣基督的救赎啊，他的恩典。那我们再看 number five， 问安，什么叫问安？使徒行传21章。21章第七节，我们从推罗行进的水路来到多里买，就问哪里的弟兄安啊，不是只是一句话就是问他安的意思了，这个问安是表达指到彼此的对话交谈 fellowship and sharing， 可是跟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交通了，啊，问安不是你好我好，今天的教会里面我们彼此问安就是哎你好我好，不是那么表面的，真正的意思问安是彼此有交通有分享有谈话。那么我们再看第六个例子，讲到亲近 touch 是什么意思，我们的讲义是列王记上第一章第四节。啊？哦，那把它改一下，那个是看错了，是 First King， 是列王记上，改一下。
第一章第四节。
对，列王记上。
列王记上。
对，给它改一下。第一章第四节。好，我们来看，讲到大卫年老的时候，且童女极其美貌，她奉养王，侍候王，王却没有与她亲近。在原来的文字说没有 touch， 没有 touch 她。那没有 touch 她，她怎么可以跟她一起睡在一起呢？啊，所以这个 touch 在希伯来人的含蓄的表达是指到没有跟她有这种肉体的关系啊，这个 touch 亲近。然后我们中文亲近也是有这个含义。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一节啊，箴言第六章二十九节讲到这个亲近都是指到这样的一个含义。那第七，约翰福音20章17节，约翰福音20章十七节，耶稣说不要摸我，这个摸是什么意思？假如我们照字面来解的话，我们就搞不懂为什么不能摸，难道耶稣复活荣耀的身体不能摸，会一摸会被电到吗？但你发现不对啊，耶稣跟门徒显现的时候叫多马的吗？摸我的钉痕的手吗？对不对？那为什么这里不能摸，这样到了下面啊，27节就可以摸啊，所以这个摸字要小心注意。这个摸字在成语的角度呢，有时候是解释挽留，不要使我停留。所以假如从这个角度你就懂了，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主耶稣要赶着升上去见父
啊，你不要挽留我，神有他，耶稣有他的时间表，啊，是挽留的意思。然后再看约翰福音第八章另外一个例子，第八章四十七节，四十七节，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这个听在希伯来文是 shama 的观念，我们讲过了 shama 在希伯来人的观念，听 hear 不单是用耳朵听，而且是什么？听从。我们中国人是停留在听从，很少从，很少去 遵从，但是听道就是指到听从神的道，不单是听，而是遵行，啊，所以在这里其实应该更好的翻译是出于神的必听从神的话。但是我们中国人就是这种观念，很喜欢听，所以连我们在这里翻呢也翻只是听神的话，啊，我们就很习惯去听神的话，而且很喜欢听这种奥秘神的话，神的声音。其实原来的含义是听从神的话，什么啊？希伯来文很有意思的，这两个真的像什么？像两个耳朵，啊，举起来，留心听啊，什么？假如大家想学希伯来文，鼓励大家礼拜六，这个礼拜六来，只要上这最后两堂的原文呢，保证班你可以读希伯来文，啊，可以用希伯来文的字典，也是我们中国人厉害的速成班，只有中国人可以，外国人不行，因为希伯来文是象形文字，我们中国人在这方面是一流的，啊，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希伯来文很难学，希伯来文是东方的语文，我们学容易得很，美国一看到这些字弯弯曲曲都吓死了，我们哎，太简单了，我们中文字有十九画的，有二十画的，都能够我们背得滚瓜烂熟，所以鼓励大家哈，啊，都来上这个礼拜六的希伯来文班，啊啊，只有两堂，只要花不够两个小时，你就可以读看希伯来文，哇 ，such a pay off。对了对了，后天呢，啊，我上礼拜不是给你们一个 CD-ROM 回去恶补希伯来文的发音吗？
我们今天才拿到了。
我今天才拿到了吗？还有一天一天一天了，明天啊，还没有拿到那个发音的，快点找敏叔拿这个发音啊！但是拿不到了也没有不用担心，也保证班，保证你会读到礼拜六啊。我们都很喜欢保证班啊，很好，联考保证班啊。啊，好，我们再看下去。
几点？
八点，要准时啊！啊，八点到八点五十就下课。
早上
，啊，嗯。好，我们再看下去。这个圣经讲到不吃不喝，啊，是指到不接受生活的享受。那么保罗讲到活了。这个活了是指到喜乐，要十一讲到侍奉神的人，长老要受加倍的敬奉。我们来看一下提摩太前书第五章，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三节，要尊敬，其实原来的意思是 honor， 尊敬敬奉啊，真为寡妇的。然后到了十七节，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然后我们中文圣经给我们的感觉就好像是加倍的尊敬他，但是其实我们和本也翻得已经蛮清楚的，这个叫什么敬奉？什么是叫敬奉？是指到金钱上的敬奉。
所以这个 honor 啊，在十条诫命里面提到说，我们要 honor 我们的 parent， honor 我们的 parent。所以我们中文圣经翻的也不错，要孝敬父母。其实，在原来的含义，这个孝敬啊，是指到什么？金钱物质的敬奉。所以我们对我们的父母要孝顺，不是单单只是嘴巴，或者这个态度上尊敬他而已。在原来的十条诫命，这个孝敬父母是要指到在物质上面的敬奉、供养。同样的，对教会的传道人，他们要做加倍的敬奉，不是加倍的尊敬，不是单单只是这样，加倍的物质金钱的供应。但是你发现我们中国教会是刚刚相反的，好像没有读到这段经文，传道人要比一般人加倍的减少啊。假如你是一般的这个社会的收入是5000块，诶，传道人给他，我们开这个传道人的薪俸的会议呢，给他2500就好了，加倍的减少。所以很多人对于传道人都觉得是穷传道。所以当我跟我父亲说我有很清楚决定要做传道人，我爸爸都吓死了，想结果儿子这样的穷死了啊，要做穷传道了啊，做洋和尚了。这个不对的，我们把一些佛教穷苦的观念啊，以为出家就是要做苦行僧啊，不是，基督教的观念不是，基督教的传道人是很尊荣的，物质很丰富的，旧约的祭司是很丰富的，新约的长老是要受加倍的敬奉的啊，物质上的啊，薪水上面的。所以我们知道邵荣基牧师他在教会里面他的薪水是多少钱呢？啊，少总统一块最好记，不晓得多少钱，我们去调查一下。现在韩国的总统每年都调高嘛，对不对？不晓得调到多高了啊，就是比总统少一块钱啊，不是让传道人好像穷兮兮的啊啊，这样的话怎么能够荣耀神呢？啊，所以感谢神，这里圣经说加倍的敬奉 honor 是指到供养、供给这件事情上面。其实敬奉在我们中文上面已经有金钱的含义的了，但是
英文怎么会变成 honor？
对，英文反而不清楚 honor double honor
怎么会翻成这个样？
因为它就照希伯来文、希腊文原来的含义嘛，就是 honor， 把它这样翻过来，没有办法把那个成语部分，这个字其实孝敬父母是指到供养父母，供养啊，奉养、敬仰，只要把十条诫命放在敬仰父母会更好。好，那十二讲到四使约翰说连解鞋带都不配，那我曾经讲过解鞋带这个成语是指到什么？解鞋带是奴隶所做的工作，连做耶稣的奴隶都不配。好，一方面看到主耶稣的荣耀跟尊贵，也看到四使约翰的谦卑。然后我们再看另一个马太福音21章，24节。耶稣回答说，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若告诉我，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那注意这个话，这个话其实在犹太人的观念也是表达是事，这样的意思说我也问你们一件事啊，不是单单只是一句话啊，话很多时候是解决事，是个事情。14， 讲到这个子的观念，那我们读圣经发现描写耶稣是神的儿子，神子，也描写耶稣是人子，人就人了，为什么要加个人子这个子，那也发现描写犹大马太福音23章是地狱之子，也有描写魔鬼的儿子，以弗所书第五章描写悖逆之子啊，那么也描写雷子啊，马可福音第三章17节，那为什么要加个子这个字，这个子究竟在圣经的用语成语上面，这个子代表什么含义啊？这个子其实是用来特别来加强描写它有前面这个名词的完全的属性，所以描写耶稣是人子就表示他是100%的人的属性啊。你发现其实我们中国人也有这种的用法，特别广东人啊，广东人其实蛮厉害的，会骂人啊，衰仔，衰仔，为什么衰就衰了，为什么加个子呢，就表示他100%的坏，衰，100%的衰啊，骂人鬼仔，就是他都是鬼的属性啊，赌仔，赌的属性，100%的喜欢赌博，就叫赌仔，加个子，跟犹太人的用法一样。所以雷子就表示雅各约翰有这种雷的暴躁脾气的属性啊，却成为一位爱的使徒，真的奇妙啊。那犹大是地狱之子，表示他是100%那种地狱堕落的性情啊，这样来描写啊，加个子字。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成语，哥林多前书11章21节，讲到薄饼，薄饼究竟这个薄饼 breaking of bread 是什么意思？原来的基督徒他们一同聚集薄饼是什么意思？只是不是说只有一个饼薄一薄然后就纪念主，其实薄饼这件事情在他们的成语是指到吃饭用饭，薄饼只是薄饼是其中一部分，这个哀宴聚餐他们纪念主是很丰富的很丰盛的，在个哀宴里面啊，在吃之前享受这样一个丰盛的哀宴之前，他们薄饼纪念主啊，但是现在我们就失去了这样一个美好的传统啊，所以其实教会一定要常常有什么哀宴，哀宴是一个非常重要教会增长的一个要素，初代的教会他们常常一起薄饼用饭要纪念主啊，而且就每一次薄饼之前他们都会纪念主啊，在这个哀宴当中与主有团契有交通，要与弟兄姊妹有爱的交通，有爱的分享，带很丰富的啊这些饭食啊，来帮助那些贫穷的啊，这个爱的分享。所以马丁路德对于这个圣餐的观念，假如你读他的资料，他是一个很活泼的观念，不是单单只是在那边很敬虔的祷告纪念主啊，他们会在这个圣餐里面就是有那个 horizontal dimension 彼此相爱，能够不但向神祷告也为彼此每个弟兄姊妹的需要来祷告，甚至付之行动，有爱的一个分享跟帮助啊。但是很多时候像我们圣餐已经失去了这个弟兄姊妹这个彼此相爱爱的分享这个的意义啊，是很可惜的。好，
王院长刚才讲了回文讲了人子那个啊，
对， 有啊 ，the son of thunder，the son of hell 都加上这个 son 这个字啊，啊，加上这个 son of God， 啊 ，son of man， 加这个 son 这个字有。好，另外一个他们的成语，我们看这个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第七章二十一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啊，为什么要写两个主？在希伯来人的观念，就是他们没有这个所谓的比较级啊，在英文有 good better best 啊的这种的方式。那他们的强调比较重的方式呢，就是把那个名词呢强调两次。所以当你看到以赛亚书记载圣哉圣哉圣哉讲三次，是直到 the highest holiness， 是至高的圣洁，是那个 superlative， 是那个最高级，用三次描写就是最高级，用两次重复呢就是那个比较级啊。那要了解他们这种语法的描写，是一个强调啊更高级的一个的语法描写。那我们的讲义有没有十七跟十八？啊，没有哦。那十七啊，我们看创世纪第六章第八节啊，这我们补上去好了。创世纪第六章第八节，第六章第八节，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什么叫 find grace in the eyes， 在眼前蒙恩，其实意思呢所要表达就是在他面前领受恩惠， receive grace， 不是单单只是在他的眼目当中，好像眼前好像蒙恩啊，所以我们中文圣经其实也已经把这个含义翻出来，是领受蒙恩。在原文的表达是 find grace in the eyes， 在他眼前看为就是找到恩惠，其实意思就是蒙恩的意思了，接受恩惠恩典。然后十八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讲到亚当都知道他的妻子 King James Version 翻着啊，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是把这个成语知道，因为在原文是知道他的妻子，这个知道其实是知道这种的夫妻的关系，所以我们和本都把同房翻出来。好，那我们还有十五分钟啊，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主题，就是怎么解释预言。那首先我们先把预言 prophecy 这个字呢做一些的定义跟说明啊，特别现在很多的教会他们开始追求这个预言的运动啊，甚至很多弟兄姊妹要去找一个先知听他讲预言啊。那究竟在圣经里面 prophecy 预言这个字它的定义是什么？好， 但我们中文，我上次提过了，我们中文翻 prophecy， 甚至英文翻 prophecy 这个字呢，都翻得不是很好啊。那究竟从圣经的定义，预言是什么意思？其实有三方面的含义。第一，最重要的预言的含义是指到信息是信实性的，是 proclamative declarative， 是 charisma charismatic， 是指到对神话语的领受，先领受神的话语旨意，然后传讲出来。这个的内容是预言，能够达到造就、安慰、劝勉。然后假如我们看旧约的话，你就发现这个预言的内容大部分都是对神旨意的宣讲，以成圣跟救恩为中心的，围绕着这两个主题的。然后我们看两处的经文啊，我们先看出埃及记24:12，12，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山到我这里来，住在这里，我要将石板并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使你可以教训百姓。”摩西是神的大先知，他的职事是做什么？领受神的话来什么？教训百姓。再看耶利米先知，他的职事的内容，耶利米书第一章7-9，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哪里，你就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然后9，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看到吗？一个先知重要职事的内容是要传神的话，传神的信息。所以预言 prophecy 第一个重要的定义，重要的内容是信息性的，是一个 message。 那么我们再看新约圣经两处的经文，就看得更清楚了。哥林多前书14:3，讲到 prophesizing， 我们和本翻得非常好啊，是做先知讲道啊。然后在下文讲得很清楚，3，做先知讲道 prophesizing 是对人说什么？造就、安慰、劝勉的话，而且是对着全会众的，看到吗？不是针对某一个人在那边好像讲一些未来的事情，像算命。你发现整个过程都前是14章就讲到这个做先知是要造就什么整个会众，对整个会众说话，是传神的信息，而不是在那边 one to one 的讲预言啊。所以我们在这段经文就可以看到那个 prophesizing prophecy 的那个内容。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就更清楚了，彼得后书1章。彼得后书1:19，好，我们一同来读。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啊 prophecy， 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 prophecy 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 prophecy 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什么神的话来。 而且这个预言的范围是什么？经上所有，注意这个经上这句话，圣经的内容话语就是预言。所以预言不是指到来自未来的 prediction 的接受话语，是经上所有的话就是预言，而且是说出神的话来，不是说出一些算命未来的话来。好，所以从这段经文就更可以去定义什么是 prophecy。 好，是指到神的话，神的信息，而不是指到预言。所以解释 prophecy 这个字主要的内容跟定义。但是呢，当我们分析旧约跟新约的时候，发现这个 prophecy 也有第二方面的彰显跟内容，所谓显密性。Explosive character 会把人心里面在隐秘的事情呢，透过这个 prophetic ministry 把它 unveil， 把它打开显明出来，也有这样的一个的内容啊，但是不是主流，不是这个 prophecy 里面这个主要内容啊，但是有啊。然后我们可以看几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四章十九节，四章十九节啊，那我们看到耶稣把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一些隐秘的罪在十八节显明出来，你已经有五个丈夫啊，这是属于显密性的一种话语的恩赐的一个彰显。那旧约的话其实我们没有时间看旧约，回去看列王记下第六章的第八节到第十一节，但我们看一处新约的比较快，第五章第一节。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一节啊，讲到亚拿尼亚跟撒非拉的事情，对不对？你看使徒彼得把他们私下留下几分的这个价银，这个隐秘的事情 expose 彰显出来啊，这是属于 explosive prophecy。 那我们再看使徒行传十三章第十节，把以吕马里面的黑暗的光景显明出来，理解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道还不止住吗？把它里面的黑暗的光景说出来，显明出来 expose。 那第三方面的含义才是这个预言性的，讲到未来的事情啊。那么在旧约的确也用这一方面呢来验证一个先知的职分的权威性啊。我们来看申命记十八章，所以证明呢先知的话语的内容呢应该也有这一部分的，申命记十八章，但是不是主流。十八章二十二节，好，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验，也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是哪先知擅自说的，不要怕他，看到吗？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的标准来验证这位是否是神的先知，就是在他的讲论当中其中一部分这个预言性的事情有没有应验。所以的确也不能完全否定先知的职事跟话语的内容有预言这方面，特别这方面的预言性呢 有两方面的重点。第一是用来证明这个先知执事的真实性 authenticate 他的 office、啊、他真的是神的先知。第二来显明神的荣耀跟大能，神能够透过他的仆人把他未来的事情讲出来。所以的确在圣经里面有很多这种未来预言的记载，包括一个国度的兴衰，一个人的一些的前面的道路，一个国家未来的发展，也有很多关于救恩弥赛亚的预言啊，都一一应验，特别关于耶稣基督弥赛亚救主的预言，在哪里诞生，接着谁诞生啊，他的工作，他怎么被出卖，都在旧约里面很准确的预言啊。那我们只看一处的圣经啊，在新约使徒行传27章，使徒行传27章22节，现在我还劝你们放心，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丧，唯独失丧这船。然后最后一节26节，只是我们必要撞在一个岛上。你发现保罗在这里说什么？说未来的事情 predictive prophecy 啊，也应验了，让众人更肯定这个保罗他是神的仆人，他是神的先知啊，也对神有个敬畏的心啊。所以的确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不要否定先知的讲论里面有一部分是 predictive 啊，甚至连摩西他的讲论啊，假如你看申命记31章，他就讲论到未来以色列的什么败坏跟被掳啊，跟神的审判啊。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人比较去统计，的确有很多的预言的记载，包括耶稣的讲论当中，耶稣有没有讲预言？有，马太福音24章25章就是很明显讲到末世将来的一些光景，甚至讲到他将来受难的一些光景，有讲预言。那为什么圣经有那么多的预言？这个预言啊，我现在讲预言是讲到这个 predictive prophecy 啊，不是讲到第一种跟第二种，是讲到这个第三种 predictive。 为什么有这种未来性的预言？它的价值是什么？有四方面重要的价值啊。第一，透过这些未来性的预言来显明神的真实跟全能，神能够言明未来的事情，让我们对神有个敬畏，看到神的全能。第二，透过这些预言，特别是预言性的警告，预言性的应许 warning and promise， 那么透过这些的警告，这预言性的警告，让人让信徒远离罪恶跟错误，然后透过这些预言性的应许来鼓励吸引信徒走神的正路，要得着神应许的祝福。第三，透过这些预言的应验，我们看到神起初言明将来的事情，看到神在整个历史人类有一个计划，有个救赎的计划，这个计划按着神所预言的一步一步的成就，看到神掌管历史。 当我们看到节点神掌管人类历史的时候，我们就更有信心神同样的掌管我们的一生，我们的 destiny， 我们的命运。这让我们真的是看到我们的神真的是耶和华我们的牧者。我们前面所走的每一步路，无论是风平浪静或者说有风浪，每一步神他都知道，他都掌管。这让我们能够完全的安稳在神的手中，他是掌管历史也掌管你一生的主。第四，透过这个预言的应验，刚才提到就见证神的仆人见证所传的道，让人产生对神敬畏的心。好，吴老师，
那跟我讲这个预言就很像神迹一样，
对，神迹性的，
神迹
啊，所以我们最后节点我们看一处圣经就好了啊，我们时间差不多。哥林多前书十四章讲到方言这个的神迹性的恩赐是对什么不信的人做什么见证，同样这个预言性的预言也是要给这不信的人有敬畏神的心，对他们做见证。所以其实这个 predictive prophecy 预言性的预言呢，最重要的使用是对着不信的慕道友，让他们看到神的能力，你把他心里的最难处讲出来，甚至把他们前面的一些难处道路，他们心里面所担心的事情讲出来，甚至指明一条路，他们会产生敬畏。所以这方面的恩赐其实是针对慕道友不信的人，是布道性的一个重要恩赐，而不应该我们基督徒已经有圣灵的引导，有神的话语，我们基督徒还整天去找先知去问路算命。 No， 滥用这个恩赐，滥用这个恩赐，而且我们不尊重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的引导。我们现在新约圣灵时代，每个基督徒都有圣灵的内助，不像旧约，旧约圣灵不是广泛的住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讲了应验了约珥书的应许，圣灵要浇灌凡有血气的。今天圣灵呢，直接的来引导我们做我们的教师。所以今天假如严格来说，我们有圣灵的引导，有神话语的引导，你却去藐视他，不来寻求圣灵的引导，而去寻求一个人的先知的引导，其实从某种角度说是轻看了圣灵，甚至从某种角度说是亵慢了圣灵。有那么荣耀的一位老师，圣灵内住要成为我们的老师，成为我们的引导，我们不去仰望他，不仰望神的圣言来引导我们，我们却去找一个人来问路，我们是走回旧约的旧路，把神的恩典放在一边不用。所以今天很多弟兄姊妹希望去找先知，我们要非常注意哈。其实先知的恩赐是为了什么？对不信的人做见证。我们要求这个恩赐是为了传福音，让人对神有敬畏的心，看到神真的是又真又活的，让他们敬畏神而信耶稣。所以可能我这样的一个教导很多人不接受，但是我实在从圣经里面看到这个预言性的预言 predictive prophecy 其实在先知执事里面是一个小部分。当你看旧约的这些先知，他们大部分都是讲论神的话，神的信息，在那边警告，在那边应许，只有一小部分是讲到未来的，而且大部分都是讲到对基督弥赛亚的预言，才是这个预言的重点，是救恩的预言。好，我们时间已经过了几分钟，我们就停在这边。
我们一起做个感谢结束的祷告。哈利路亚。我们请周姐妹带我们。